弟兄姐妹平安。这个题目真是很不好讲哈，爱与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我们讲的都是神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在这三堂里面都要跟各位一起来查考启示录。那我希望能够用这个经文把整个圣经的这个真理都能讲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看启示录。你从第一章看起，第二章看起都可以。我自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每次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哎呦，一大堆怪力乱神，跟那个封神榜差不多哈，很奇怪，然后很费解。然后我从小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或者是听到有关启示录讲到的人、查经的人，我都觉得好像头脑有点问题，然后讲得很玄，也很刺激。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去看这类的书哈，就是无非是讲到将来这个世界该会怎么样的可怕，敌基督会怎么样的嚣张，这世界会有多少的天灾人祸、地震等等哈。我看到的常常是这些。甚至我想这种看法到今天我们也还常常这样有这样的观念，一讲到启示录，讲到这个世界在末后的日子会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叫人受不了，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不能够否认启示录里有很多这些天灾人祸，而且有很多很稀奇似乎难懂的，不过我还相信启示录跟圣经的任何一卷书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光照、谦卑受教的话，相信神话语的权柄的话，我们都可以大体上了解那卷经文。各位，千万不要被学者的那个学术吓到了。这个你们没有上过读经法解经学哈，你们没有办法懂圣经。各位，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在改教运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教义，叫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perspicuity 就是清楚，就是圣经是清楚明白的。路德自己是神学博士，但是马丁路德非常讨厌那些博士们，就是在当时的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我非常有学问。你如果没有他的教导，你不可能懂圣经的。改教运动很重要，就把圣经翻译成每一个民族的方言，让人能够懂得，让人不需要大专家大学者就能够懂得。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也是开倒车，好像改教运动在我们当中都没有了，圣经要大学者才能懂，各位你们是不能懂的，不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谦卑受教、看解经书、上课都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是我们的老师，神不欺骗我们，神也不偏待我们，神不是只把他的话启示给那些 IQ 比较高、能够读原文的人，神是对每个人在讲话，在从创世纪开始，从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立约，到耶稣呼召门徒、耶稣传道，通通都是无事的小民，也有学问的，但是大部分是无事的小民，他们能够懂，他们能够领受，甚至如果记得耶稣讲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那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劳苦重担，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劳苦担重担的那可怜的人，小孩子那是无知的人，口渴的人那是有需要的人，饥饿的人那是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那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愿我们当中的教授、博士、医生、律师、牧师，我们通通都一样，我们从来不敢凭着我们的知识学问，包括我们圣经的知识学问来认识神，我们凭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凭着他对我们的启示。启示录跟圣经的任何一卷书一样，重点各位不在敌基督，重点在基督。如果你要在启示录里看到一大堆敌基督的可怕，你看错了。启示录的重点不在末后的世代， 魔鬼会如何的兴风作浪嚣张，会有多少的天灾人祸，启示录都有讲这些，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有讲这些一样，如同在旧约新约圣经里有讲到末世的可怕一样。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个世界有多乱多可怕，重点是耶和华坐着为王，基督是王，基督是主，基督是得胜者。哎呀，我刚才跟各位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有人祷告求神特别眷顾心中有忧愁的，我心里也很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从圣经包括启示录看到，我觉得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宝贵的，启示录因为我们在看尤其是宝贵。那是一个耶稣的老仆人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在面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看到基督是永远的主。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各位，你欠债欠了几千万，你的孩子吸毒，你的女儿国中就怀孕了，你丈夫有外遇，你看到国家社会的种种状况，各位，我们很难想到基督是王，我们很难想到基督的慈爱，那可能是真的，但那可能离我们很遥远。那是可能在韩国的教会有吧，在阿根廷的教会有吧，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各位，耶稣基督永远是王，不管你在波斯的皇宫，或者在狮子坑里，或者你在面对哥利亚，或者是任何一个黑暗的时候，包括魔鬼张牙舞爪的时候，基督是王，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王。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不仅是得救，而且是使人跟神和好的工具。我们感谢主，是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但是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是王，他如今就是王。对，他有一天会驾云降临，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就看到他坐在宝座上面。他蛮有荣耀，我也承认在启示录强调我们的主他的丰富的慈爱的时候，也强调他的威严，好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较没有看到，其实都有。你在四福音里面那位慈爱的主，他也进到圣殿，把圣殿里面的桌子都推翻，把牛羊都赶出来，拿着鞭子在那里挥舞。在启示录里面同样这位主，我们看到他口中吐出来的利剑，口中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各位，你在看启示录，你在看所有圣经每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尊重神的话，尊重那个上帝的守末世的话，你尊重神的话，相信这是神的末世，求神让你理性想象力各样的功能也都发挥。我说这话哈，就是提醒各位，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把主的话，一个顺服主权柄的人，并不是一个呆瓜。想象力理性这些通通不是坏事，都是神造的，非常的好。你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你要有想象力。对不起啊，我这讲的是非常不敬，因为我们通常看圣经啊，就好像捧着圣旨一样，哎呦，好害怕六法全书宪法掉到地上我们会死掉的。固然启示录里或者圣经是神的话有这样的权威，也不要忘记圣经是六法全书，是宪法，是上帝的律法，圣经也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里面非常的亲切，他在告诉你他多爱你，他在告诉你你要听他的话。哎呦，这真是啊，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很难承受这么沉重又看起来相反的东西。他在给我们情书，他在给我们最难比相对论还要难的东西，他在告诉我们最简单比儿歌还要简单的东西，这些都在这里。启示录讲到他嘴里 吐出一把利剑，一章十六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啊？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讲，因为要激发各位想象力，不能不这样讲。求神赦免我，如果我冒犯了主，各位，那好像吊死鬼一样。那个蛇，那一把利剑就是蛇头哎。耶稣的口里出了一把利剑，利剑其实就是他舌头。你想到神的话，你想到什么？你想到神的话，圣经讲到说，那是我们生命的粮，对不对？是食物。那是水，对不对？彼得前书告诉我们，那是重生的种子，那是给我们生命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这样讲。希伯来书和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杀人的利剑。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作生命的粮，当作拯救我们的权威，上帝的话有一天会成为审判我们的利剑。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下两节就讲到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但是神对那始终不肯悔改的也是有震怒，也是有愤怒。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么多神的震怒，事实上圣经都告诉我们，无非是叫我们离开神的震怒，接受神的慈爱。他给七个教会讲话，这七个教会在历世历代也有很多人解释说，第一个教会是使徒教会，第二个教会是什么，第三个教会是什么时代的。我自己不大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圣经上在讲到每一个教会，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也许那个教会是代表某个时代的教会，有这个含义，但是更是指每一个教会。我认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七个教会的特点，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领受他的慈爱，把他的恩典发挥出来。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各位，以弗所教会你们应该还有一点印象，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停的最久的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亚波罗在那里讲过道，在那里服侍过，亚居拉、百基拉在那里服侍过，提摩太在那里服侍过，使徒约翰传说最后也是在那里服侍。这个伟大的教会，还有这启示录讲到的七个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我们也很遗憾的说，今天通通在土耳其。你去那个地方，我想你们可能有去过，保罗行踪，或者你有那个，我不知道有一天旅行社会不会有启示录行踪。这七个教会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七个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今天你去那里，断垣残壁，回教的世界，甚至当时那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弟兄姐妹，记得神的道不被捆绑。每次讲到看起来悲观，看起来绝望，包括现实，包括历史，包括你个人，包括教会，难过的地方，绝望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想到主的得胜。这个教会曾经非常了不起，但这个教会，我在定今天晚上题目的时候，爱与恨哦，我都不太想讲那个恨哈，因为大家都只想讲爱嘛。但我不能不讲，如果真的照圣经上的次序来讲，还应该讲恨与爱嘞。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 以弗所教会被耶稣称赞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包容，这个让我很高兴，你不能容忍一些事情，这叫我很高兴，你不能容忍恶人。我们在讲容忍的时候，包容的时候，我必须说这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非常缺乏，甚至我觉得恐怕是我们人很缺乏的一个能力。我们不包容，包容是不是一个美德？包容是一个美德。我们刚刚讲过哥林多前书13章，凡事包容爱时，当然那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包容跟后现代讲的包容完全不一样，现在社会上也讲包容，族群融合，要容忍，要包容，要接纳。我们所讲的，圣经所讲的跟世俗讲的有几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包容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而且管理万有，而且爱万有。虽然万有中间不信靠他的，包括撒旦和他的仆役，最后会在他的震怒之下，但是一直到今天，神都显出他的慈爱。你在万事万物上都看到上帝的奇妙和恩典，因此我们包容。因此我们包容包括还没有悔改的恶人，我们包容，我们容忍他，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毁灭他，神要单单的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看到麦子和稗子的比方，你记得吗？当稗子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家主的仆人说，我们撒的都是好种，怎么会有稗子？他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你要不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家主说不要。不要的理由是什么？不要的理由是恐怕你把好的也拔出来了，你没有资格做这个现在拔的工作。各位，这倒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教会的纪律和惩戒，只是我们总要记得最后的审判权在神的手里，我们只能做相对的。今天真的教会里面有异端或者有不法的事，耶稣和保罗都告诉我们要做惩治，但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而且小心我们会看错。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们包容因为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包容因为上帝在万事万物中都有他的真理和恩典。可是后现代的包容就刚好相反，后现代包容就是因为没有真理，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都包容，这个跟我们的刚好相反。我们包容第二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上帝，第二个理由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有无知，我们无知。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上帝的全能，而后现代是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包容。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会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常把对的当错的，错的当对的，为了怕你犯错弄错了，那你要有包容，要承认自己可能会错。后现代刚好相反，后现代包容是因为没有对错，我不会错，你也不会错，这个世界没什么对错，我们相信有对错，而我可能犯错，所以我们需要包容。但是当罪恶和恶人很明显的显出来的时候，各位，对我们来讲，我们又再一次说，我们不能100%绝对去确定什么是罪恶，但是当他很清楚讲出来他不相信耶稣是谁是谁的时候，我想这相当清楚的，我们对他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惩治和排斥，就如同耶稣对于法利赛人有某种程度的排斥，就如同旧约对假先知有排斥一样。哦，我实在是说，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照着圣经来看，我不 敢讲的太多，但是我也不能不讲。摩西为人谦和，当以色列成为上帝儿女以后，摩西为人谦和。摩西为以色列祷告说，主，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去掉，求你赦免他们。这真是爱啊，这真是像耶稣啊。可是摩西在以色列造金牛犊的时候，一方面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一方面这恐怕是利未人后来被拣选，被上帝拣选的理由。另外一方面，摩西很大胆地说，凡是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利未的子孙就到摩西这边。然后在出埃及记第32章25节，亚伦纵容百姓，亚伦包容百姓拜金牛犊。摩西说，凡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每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迎接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并同伴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我说可能利未人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拣选的，不是没有理由。到后来摩西在生命记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为以色列12个支派叙述他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3章论到利未，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六亲不认，但听上帝的话，以至于好像不包容，不包容罪，不包容一直不悔改的恶人。我是从出埃及记一直讲到启示录，我也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各位如果还要去看的话，你记得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但是他跟亚哈王结盟的时候被先知责备，你岂当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吗？我不敢多解释这些，我总怕我们罪恶的本性、不包容的本性、自大的本性，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开始拿起刀砍其他的弟兄姐妹了哈。不过我不敢多讲，我只是说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对那始终不肯悔改的，我们要能够不容忍。当然也记得主耶稣说的话，不是说饶恕吗？不是说70个7次吗？这些好像都是我们不太能调和的经文。我想圣经没有矛盾，在这里讲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在惩治别人的时候，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的肢体，我们在惩治别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自义，我们不是神，我们绝对只是他的工具而已，我们是照着主的旨意去做。第二个，我们绝对是爱人，凭着爱心去做这样的事。我希望对你的惩治，不管对一个吸毒者不给他毒品，或者一个赌博的人不给他钱去赌博，禁止他去赌博，或者给他某种程度的监禁处罚，是为了爱你，是希望你能够改过。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恶人，他们也很懂得圣经，所以试验自称使徒，不是使徒的。各位，在幕后的世代，在每一个世代都是幕后的世代，有假使徒，需要用主的话来试验。各位，这里我又不能不引一段很难听的经文，我实在是不愿意引这些，但是这是经上的话，我不能不说哈。 在生命记第十三章讲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生命记十三章第二节下半句，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各位，他行了一个神迹而且应验了，如果他的前提是我们去侍奉别的神，你不可以听他。好，你不可以听他要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说难听的哈。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要先下手。如果你去打，你听到了有一个城，那是第十三节，生命记十三章十三节，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城，那个城里的人说我们去侍奉别的神，那你去仔细调查，如果真有这事，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啊，各位，我不敢多讲，但这非讲不可，就是今天你不要拿刀拿枪去杀人。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包括旧约这些话都有它的意义，那意义也一样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什么意义？就是除恶务尽。除恶务尽不是去杀人，杀人绝不能除恶，只能增加恶。异端邪说没有办法用恶用杀来解决，旧约这样做只是在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要让人知道我们不要去沾这些东西，免得你不能自拔，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这个原则在新约在永远都适用，只是用的方式，我们在今天，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神，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看得够完全，一定不完全，我们一定有遗漏之处。我们不但不是神，我们有罪，我们会犯错，所以不要把自己当神。当我们实在在神给我们的权柄和所有的证据之下，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处置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处置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以为自己是神，我们也希望这样处置是对他好，换句话说是爱他。以弗所的教会不要那些假使徒来引诱基督徒，让他们失去了救恩，所以他不容忍，这是对的。哦，感谢主，我终于可以讲爱心了。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教会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相信可能跟他们那个非常好的传统有关系，因为有保罗、亚波罗、亚基拉、百居拉、提摩太，甚至后来使徒约翰在这里教导，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很充分。这真理的认识很充分呢，就会去分辨，一听这个人讲圣灵哈有所偏差，这个人讲末世有所不足，这个人的千禧年是什么官哦。各位，我其实从信友堂本堂来啊，我最怕信友堂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常常很自豪，我实在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自豪，但我们有时候很自豪，哎呀，我们的教导非常的好。我是不知啊，这也不能说不知道哈，就 就算我们教导真的很好，各位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如果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人的关怀爱没有跟我们的知识成正比，我真觉得那是更危险的事。我诚诚实实的这样说，更危险。这个教会它能够分辨，它不容忍恶人，但是可能就是它知识太充沛了，它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爱心是什么？有人说是对神的爱，有人说对人的爱，但我们从圣经来看，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是不应该分开的，不能够分开的。我们记得约翰一书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总是领受从神的爱，总是要想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贫穷可怜，我们没有爱，我们爱不了人，我们没有办法怜悯，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任何的好处，我们能认识，我们能体恤，我们能助人，我们能明白，我们有勇敢，都是神把这些白白给我们。爱尤其是这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若不能爱看得见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哎呀，起码我是这样，我觉得看不见的神真是好爱。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摸不到嘛，他也不会冒犯你，所以你爱他等于没爱他一样。爱人真难呐，他会惹你火大，你爱他，你对他好，打电话关怀他，常常还是出一鼻子灰，久了就不能够爱下去了。我们刚刚也有为宣教士祷告，我也很感谢主，石牌信友堂弟兄姐妹在关怀人的灵魂的事上差遣宣教士，还有短宣队，现在还有我刚刚看一下你们那个有网络宣教的，我都是很感动哈，这都是为了，这都是爱，这都是拯救人的灵魂。那么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啊，我真是觉得需要神怜悯我们。我最近看到那个穆迪哈，穆迪和 Sankey， 穆迪是19世纪大布道家啦， Sankey 是跟他一起就是替他唱歌的，他们都不是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他们到英国两次还是三次去那里开布道会。我想我忘记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去的时候，穆迪和 Sankey 真是有这么勇敢啊，就到剑桥大学去。各位，你知道剑桥大学的学生那个时候啊，离清教徒已经是几个世，已经是一个多世纪了。英国整个已经是非常堕落了，早就远离上帝了。越是认识神的人啊，他的后裔当他远离神的时候就越严重。穆迪和 Sankey 去那里正道的时候，他们在伦敦引起很大的复兴，到了剑桥大学的时候，剑桥大学学生哈，教授当根本都不会来，学生呢把椅子堆成像金字塔一样高，就是在那里作秀，然后在底下喝酒闹事讲笑话。 Sankey 是唱歌唱得非常好的人，当 Sankey 开始唱歌的时候，每唱完一节，底下学生 Bravo Uncle 再来一个，唱得好。哎，他们唱的那个都是我们唱的会掉眼泪的99羊，都讲这些上帝的慈爱，他们根本一点都不理。然后穆迪就开始讲道，讲上帝的慈爱。哎呦，底下剑桥大学学生说，这种人的文法把英文都糟蹋了哈，来这里讲这些。他讲一句底下嘿嘿嘿哦，呀呀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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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here here， 就是在那里闹。我看到 Moody 和 Sankey， 我不知道他了，是我哈。如果我在台大或中央医院讲到，底下人在那里讥笑讽刺我，我不知道，我第一个我大概根本都不会去，第二个如果我去了，他讥笑讽刺一两分钟我就火大了，不要说一两分钟，一两秒钟火大。我还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 以前看到我在上面讲底下有人打瞌睡，或我在上面讲他在底下看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盯着他，然后就骂他。我也不敢说这样一定不对哈，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爱心，我没有爱心，你下地狱去吧。我看到 Moody 和 Sankey， 还有我看到包括在中国山东大复兴还有几个复兴的时候，他们那些人都是底下人笑，他们真是爱他们，真是爱他们，包括继续在讲，继续在讲，包括他们在之前和之后他们也继续来，而且为这些笑他们的人流泪祷告彻夜不眠。哎，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啊！我觉得我真的很羞愧，我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的力量。你知道 Moody 在第一天讲的时候，底下有人笑，后来底下大概有80%人都悔改，其中有7个人就剑桥七杰，都在底下笑。后来都到中国宣教了，把他们生命都给了上帝，给了华人。上帝的爱愿藏在我们心里，不管受怎么样的屈辱，受怎么样的委屈，我们不是懦弱，也不是怕事，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不要把起初的爱丢弃了，让我们继续爱人的灵魂，让我们实在需要惩治处罚别人的时候，还是记得这两件事哈，我们不自义，我们在惩治处罚别人的时候，我们心是带着77次的原谅，我这样做是希望你能悔改领受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说那恨呢，如果说是惩治，如果说刑罚，一定要跟爱在一起，不能够分开的。好，也许是怕以弗所教会一听到说你把起初爱丢弃了，就好吗？那我们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包容。所以他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又讲，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如果有人始终不悔改，明显的，各位，这种始终和明显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人，我再次说，只有神能够有绝对永恒的权柄，我们人都相对的。如果神给你的负担，你觉得他明显的背道还是不够明显，你愿意继续用真道去跟他传讲，愿意爱他，感谢主。如果有些人觉得他已经很清楚的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否认童女怀孕，否认圣经神的话，这够明显了，他觉得应该有所惩治，那我们也尊重这样做法。我只是说我们所有的做法，不管是奉主名做的，奉或者教会在做的，集体个人在做的，我们都只能相对有限的说，我们是人，神要我们有的时候一定要施展一些权柄做一些事，但是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让我做的时候是有爱心的。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他们的错误是失之太严，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第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启示录第2章18节就失之太宽。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姑且说他的恨或严厉太多，另外一个教会就是爱和宽容太多，当然正确的恨和正确的爱都不会太多的了，都是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他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就这样说哈，启示录第二章，其实我们是没有时间，我们也不在查经哈。如果你要去看啊，7个教会都是耶稣跟那个教会的使者的话，那他可以都说 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那使者其实我觉得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你要说是长老，要说是牧者，要说是全体会众都可以，因为那使者其实就是教会哈。就是每一封信都可以说耶稣对这个教会这样讲，可是每一封信都不是这样讲。好，我们就看一下好了哈。第二章第一节，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麻烦哦。哎，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就是耶稣，他就说耶稣说就好了。他为什么说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好，然后你看第二个教会哈，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其实他就是说耶稣说就好了，他要说我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又是死过又活的。他写信给十二节别加摩教会，那说的简单一点，感谢主，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为什么这样说？好，十八节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说，每一个都不一样哦。抱歉哈，各位最长的是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哇，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烧包？他的名片上面哈，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公司某某董事会的董事什么什么。我听说哈，在3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有绿卡哈，有美国公民甚至有绿卡，还很了不起的，有人在名片上印了一大堆头衔，委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一个有绿卡。各位，耶稣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就讲说耶稣说要这么多，各位每一个都跟那个教会有关系。我们林道亮院长有的时候在署名的时候也讲得很长，他就讲林道亮上就可以了，他常常喜欢讲为你们在华神尽义务侍奉的林道亮，他讲这意思什么意思？一个意思说我已经老了，根本不应该在这里啰嗦了，一个就是你们应该出来服侍。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别的七个我们今天不解释了，对以弗所教会讲，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意思就是说本人在掌管教会，你不要担心，因为七星和七个金灯台都是指教会，这个在前面有讲。各位，这些顺便讲一下，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看了多少解经书，就在前面两节，第一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七星和七灯台是什么意思，七个金灯台。所以不是我有什么独得之秘，圣经都告诉你了。我抓着那个右手拿着，抓着那个拿握得很紧，我拿着七星，我在七个金灯台在教会中行走，七个教会就所有的教会。意思就是说，老兄啊，你不要一天到晚拿着放大镜和望远镜在看谁是异端谁是异端，有限度的是应该的，你不要担心教会堕落到了一个地步没办法了，我还掌握着教会。为什么对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眼目如火焰，你看也知道那个像审判一样很凶。脚像光明铜，这你可能不大容易了解，不过我们再想想还是可以了解。我们今天镜子都是水银镜，以前没有水银镜，就是铜镜，你记得吗？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铜是做镜子的，是让你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地方不整齐，什么地方有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什么兴衰吧，还是 心替哈，心替，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是吧？啊，以一个东西为镜子，就是反省，也就是一种审判。当铜为镜的时候，那是一个审判。推雅推拉教会太宽大了，什么都可以。所以耶稣说，我的脚像光明铜，我走到每个地方看到不对的，我要纠正的。好，推雅推拉教会很好，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我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先前更多。这教会也真是一个好教会，他的爱心我觉得也真是从神而来，因为了不起的是他幕后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我们常常是虎头蛇尾，他是越做越有劲。在这里也勉励弟兄姐妹，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我常常讲到，我想在圣诞节时候我也提过血气，圣经讲到血气属魂的都常常是重点在受造物，意思是受造的，就表示什么？它会有用完的时候，它会有衰竭的时候，而我们都是。可是讲到灵，灵的特点就是永恒的，神的灵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血气、我们的魂，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三分、二分、一分哈，不管它哈，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这个受造物需要神的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如果昨天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十年前被圣灵充满，各位，我盼望一方面你生命更有力量，一方面你生命更饥渴。你越被圣灵充满，你越说，主，我更渴慕你，我更需要你。如果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或者说如果一个人他说，哎呦，我被圣灵充满了，够了，好了，我觉得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特点应该是越被充满就越渴慕。也许你们底下有人说，我听你这话就是还没被圣灵充满过，也可能哈，我是很缺乏的人。如果一个有主的灵的人，而且如果在主的怜悯下他继续渴慕神，他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我倒不是说哈，我们可以永远不衰老不死。我想不管是教会或者个人，我们肉体还是会一天天朽坏，教会也需要更新。我相信再伟大的，包括加勒、包括摩西、包括保罗，我们总有一天带着我们这会朽坏的肉体，要从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鞠躬下去，或者主要把我们提上去，就总有衰老，可能记性也不好，这些都会有。我们要服老，这一点我是非常服的哈。希望更服，但是神的工作会继续。也许你的讲道不能像以前那么多了，也许你也失智了，也失忆了，也许你有很多很多老人的现象了，但我相信一个人的神在他身上那个灵那个爱还是会在的，还是很丰富的。有神的灵的人，他虽然死仍旧说话，在启示录后面有讲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对，做工的果效随着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做工的果效好像慢慢也没有了。今天你去西北，中国的西北，你会发现当年内地会宣教士的，不是今天了，也许十年前，你会看到了无痕迹了，共产党或回教徒已经把它扫得一干二净了。但是神说做工的果效随着，就是会随着，你不知道他们撒的种子过十年或者一百年又会再长出来。我们感谢主，推雅推拉教会因为有神，所以他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还要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你看前面以弗所教会的优点，不能容忍恶人， 这里推亚推拉教会的缺点是你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不能够收到放到篮子就是菜，我们需要有分辨，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能够分辨。好，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人都是这么软弱哈，我想应该是朱夫子朱熹说的，为学好像就是扶一个醉汉在马上，扶东他倒西，扶西他倒东啊。我们也常说要平衡哈，我常常觉得我们不是要平衡，因为平衡好像各打五十板一样，我们常常什么都没有，所以真是我啦，什么都没有，扶东扶西都没有用，还会上飘的哈，没有什么内容。我们在讲到说不能容忍这个假先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赶快回来说，我们记得我们不是神，我们判断会有限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整本圣经。一方面不能容忍那些假先知，一方面记得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一方面要记得神对我们的提醒，包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那个跟继母同居的，你们要把那个人赶出去，这一类的教训也是有。好，我们也先不要说教会里有多少这样的错误，我们记得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神不断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常常不肯悔改。哎呀，我真是非常的后悔啊！你看，都是太迟的后悔。为什么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哈，杜牧那个《阿房宫赋》里面，各位还记得最后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徒使后人复哀后人。”黑格尔也说过，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会什么教训。怎么总是哈？到有一点悔之晚矣的时候才后悔，总是不能够先被上帝的话提醒。这先知先觉那是亿万人里难有一个，不教而知啊，这很难有亿万人难有一个，生而知之，然后比较好的是学而知之，我看千万人里面难有一个，比较差的是困而知之，到很困难的时候才学会了。我觉得我是困而人不知，常常。哎呀，卧病卧在床。有的时候，你看神给这个假先知病卧在床哈，其实也还是爱他，要他悔改嘛。那其他受他影响的人，神甚至连病卧在床都还没有。是说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还是给机会。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再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能全面一点，不要只看到这节经文马上就说哦，那个人康牧师得高血压了啊，是因为传了假先知的道理，不一定，也许是哈，也许不是。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但是神的慈爱公义绝没有任何的偏心，绝不改变，神所施行这些公义和慈爱的方式却因人而异，愿我们每个人也都愿意顺服他。好，我们感谢主，对于推亚推拉教会，你还是要能够分辨，你还是要能够知道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是想跟各位分享七个教会，我每次都有点虎头蛇尾，第一个教会讲最多，第二个少一点，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爱和恨，我想我还是可以希望我做一个结论，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他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求神让我们向他，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愿意渴慕，我们在他的恩典在他恩光之下看到自己的不足，需要他，而让我们在谦卑 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真是什么都没有，聪明、智慧、能力、慈爱都没有，而主丰丰富富有这一切。我们求主一方面赦免我们那些罪恶、恶贯满盈的那些嫉妒、骄傲、自大等等，我们一方面求主把他的丰富的慈爱给我们。他给的越多，这给的方式包括圣灵的充满，包括读神的话，包括去靠着圣灵去实践神的话，他给的越多越丰富，教会越丰富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是缺乏不足的。我们越是有爱心去爱人，去帮助人的时候，甚至当你爱人帮助人而有所惩罚，而被人家误解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有坚定的爱心爱他们，要有坚定的信心领受主的爱，才能继续爱他们。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觉得我有了，我丰富了，我好了，也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绝望说我已经不行了，神已经丢弃我了。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在不管他给我们的是多少，渴慕他。哥林多教会、撒迪教会、老底家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给他们恩典很丰富。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要方言有方言，要知识有知识，要钱财有钱财，但是跟老底家教会一样，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愿意非常诚实的说，主，我就是这样的人，求你把你白白的衣袍嫁给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还是觉得我讲的语无伦次，又要讲神的爱，又要讲不容忍那始终不肯悔改的恶人，又要讲摩西的怜悯，摩西为百姓的祈求甚至愿意自己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又跟利未人一起用刀杀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这么强烈的两种你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求你帮助。我本来也想说，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应该我们还是多想到神的慈爱，我想这也没有错。但是还是在查考的时候，也看到圣经学者说，圣经讲到神的愤怒比讲到神的慈爱还要更多。我想到先知书里，我想到历史书里，我想到耶和华的愤怒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想想好像是这样。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主，我们也知道你是公义的神，我们知道即便你把你的愤怒交下来，只要还没有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都是希望我们能悔改，永远在你的慈爱中，不要在你的永刑当中。求你帮助每一个你的儿女，帮助孩子，让我看到自己的穷乏，看到你白白的恩典，就向你呼求，就渴慕你，就相信你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若是我真是得到这样的恩典，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因为你白白的恩典不偏待人的给我们。求你让我们更愿意分享，而不是自怜自义自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